阿朱，你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们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我们实在是感谢主，给我们如此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每天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继续来引领我们，你保守以下时间，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拿鸿书，我们今天分享最后一章，在前面第六章第六节第七节，就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下面提了一连串的，那么提这一连串，献牛犊、切些的公羊、万万的油和献长子、献所生的等等，这一切实际上。预表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宗教仪式，外表能够看得到的。我们外表能够看得到的这所有的宗教仪式，神看重也不看重。看重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用我们心由心而发的，那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的心不在那里，我们仅仅通过这些外表的仪式来表达对神的亲近，这是神不喜悦的。说最后是神说他最喜悦的是什么呢？最喜悦的是我们心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整本圣经，神让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生命：公义、怜悯、谦卑的心，这都是心里面的，不是外面可以装得住的。所以这是神特别看重的。那么在第七章。在末了，神一边来数算这个以色列的罪恶，一边神又赐下他的救恩。第七章第一节说：“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的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瓜可吃的，我心羡慕粗熟的无花果。”这里面的“我”括号里面做这个注释，指的以色列，也就是说。先知弥迦代表以色列，以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身份来发出这样一个哀叹，发出这样的叹息，就是整个以色列就像夏天的果子被收尽，因为果子被收光以后，那么再去找这个果子是找不到的。那就像无花果树都摘完了，没有一瓜可吃的，剩下的那么摘的肯定是能吃的，摘上走了，那不能吃的留下了，所以留下的都是没有用的。那这里面就形容整个以色列，就像收尽了果子的果树一样，虽然是枝叶繁茂，但是再也找不到可吃的果子，就说明整个以色列在树林上是非常荒凉的。这儿道出了以色列这个荒凉的树林光景，也是弥迦那个时代，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一样。粗熟的果子，我们知道神让我们把粗熟的要献给他，把头生的要献给他，这是神在以色列有这样一个律例，要把头生的献给耶和华，要把粗熟的果子献给耶和华。那么这个粗熟的果子实际上就是献给神的祭物。现在他说我心里面羡慕这种祭物，那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只有羡慕的份儿。没有无迹可献，那说明这个确定是荒凉，树林荒凉，神已经离开他们。第二节，地上且生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那么为什么他们只有羡慕粗熟无花果这个份，最后说没有祭物可以到神面前去献祭呢？因为地上没有虔诚人，凡是虔诚人都没有了，没有正直人，所有人都是埋伏起来准备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他们的弟兄。也就是说全地根本就没有公义了，也没有诚实，更没有良善，彼此之间是算计。 就像今天这个世界一样，今天这个时代，世上人都是彼此算计，你算我，我算你，算来算去都被算计。第三节，他们双手作恶，君王行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说整个国家从君王到百姓，整个就是已经是败坏到极致，彼此连结连起来是行恶，不是行善。君王应该是行公义、好怜悯，应该是带领以色列民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但是这个君王寻情面，到寻情面那就是没有公义，谁跟他好他就护着谁，谁给钱多护着谁，审判官也一样，贪赃枉法。这是当时整个以色列全地，不管是南国还是北国，这是一个败坏，这是荒凉，树林上是完全荒凉。有权有势的人是连起手来作恶。第四节，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我们知道吉利，荆棘吉利第一次提到是在创世纪的3:18，就是亚当犯罪以后，神来审判了蛇，然后咒诅这个亚当。在审判亚当的时候，是首先咒诅了地，说 这地要长出荆棘吉利来。说这个荆棘吉利其实是神咒诅的产物。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当中，其实这个荆棘吉利就代表着肉体的生命，代表这个世界的生命。荆棘吉利就是一个废物，那么如果是植物里面、作物里面长出以后，人一定会把它拔去，没有用，拔去以后也没什么价值，一把火烧掉。说荆棘吉利是经不起火烧，经不起火的事业的。那么今天我们其实好多时候是用荆棘吉利来建造神的教会，用属人的办法去建造教会，用人的方式去侍奉神，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普遍的一个光景。用荆棘吉利去建立起来，那是经不起火烧的，火一烧就是草木和解的工程。所以我们作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作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不要让它出现荆棘吉利，如果出现以后，我们赶快靠着神求神把这个荆棘吉利拿去，这个神可以拿去，我们是拿不去的，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神的道可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常常来读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生命当中这种属肉体的老我的这些荆棘吉利慢慢的除去。那当时的光景的是以色列全地最好的、最正直的也不过是荆棘吉利，就是这个属灵呀是完全的荒凉了，属灵的光景。下面说，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他们必扰乱不安，就是指的这些前面提到的君王、审判官这些没所有的这些以色列民，到降罚的日子，到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惊慌不安、惶惶不安。这守望者在以西结束的3:17以及33章的1-9就提到。那以西结束的3:17是怎么提的呢？这是关于守望者。以西结束3:17说，人子啊，就耶和华向以西结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那么守望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前面也分享挺多的。那下面就是这个17就继续说，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说神的守望者是要替神来警戒这些百姓。我何时指责恶人说，你不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下面19说，倘若你警戒恶人，他 人不转离恶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这就是守望者的意思。作为一个守望者，那么他的责任就是替神说话。那今天其实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守望者，神把这一个职分给了我们，我们都有责任，都有资格，有这样的权柄来劝诫那些犯罪得罪神的弟兄姊妹。所以作为一个守望者那是很不容易的，作为守望者那一定是会得罪人的，因为神的话他不会讨好人，他会实事求是的把人的真正的属灵光景来讲出来。所以作为守望者难免会得罪人，这里面我们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是顾及情面呢，就像那个君王兄情面呢，还是真正为神说话？其实我们好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做得到，特别是在人众人面前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如得罪神以后，我们要不要指出来，是私下指出来呢，还是要在明处指出来？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挑战。说作为一个守望者，说你的守望者说降罚日子已经来到，因为神告诉他神要审判，当时把这儿的消息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是惶惶不安。第五节，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体说。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全地都败坏了，人心邪恶，所以人心都是诡诈的。那么邻舍、密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没有一个可靠的。这里面就说在这个混乱悖谬的时代，不要相信身边的任何人，这个世界是不可靠的，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的。你今天跟他说了悄悄话以后，第二天满城风雨，说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们在主内，我们主内是赤路敞开的，我们要把事情摆在明处，话说到明处，要做守望者。为什么说神说不要来相信，不要向这些身边的所谓的最亲密的人，包括最亲密的人要提说？有些事是我们只能自己跟神去说，在他面前说了以后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另外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出现这种混乱的关系，彼此没有信任，是因为人与神的关系出现问题。其实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出现了问题，人和人的关系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个人如果是不信神，或者是信了神以后没有这个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来，那么他和人的关系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因为他和神的关系出问题了。这我们都是有体验的，我们在不信神的时候我们觉得跟人相处得很好，其实关系是有问题的。第六节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人。按道理不应该啊，这都是至亲啊，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从新闻啊，从各方面去到听到太多儿子对父亲父子之间为仇，特别是父亲老了以后，那些做儿女的没有孝敬之心，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更是常见的事。所以神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人，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另外第六节呢，我们也很熟悉，在马太福音的10:35-36，主耶稣就引用了这个第六节，描述了人听到福音以后那种不同的反应。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0:35-36，马太福音的10:35-36，这段话我刚信主时候读到这儿我就有点不理解，怎么主来了以后咱们就让人和 父亲生疏，女儿和母亲生疏，媳妇和婆婆生疏，神不是让我们让人和睦吗？我们看一下35节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耶稣基督引用了弥迦书的7章第6节，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难道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让人之间彼此为仇吗？不是的，因为他来了以后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如果家里面有信的有不信的，一定是在树林里面这个征战非常的厉害，这我们都体验过。如果家里面还有不信主的弟兄姊妹，是最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说这个生疏就是不是那种其他关系上的生疏，是有征战，他会抗拒，他会拖你的后腿，他会绊你的脚，不让你在这条路上很顺利的往下走。这也是最后面这个树林正在背后这个魔鬼撒旦他的作为，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因为要拯救世人，要拯救我们，必然有一部分邪恶的势力他不高兴，撒旦不高兴，一定在后面是兴风作浪。当家里面有不幸的神的人的时候，撒旦一定会透过他们来攻击我们啊，这是这句话的意思。第7节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短短的这节经文，这正是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说至于我，就是弥迦说，我一定要仰望神，要等候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仰望神，要等候神，这是弥迦的心智。我的神必应允我，这是弥迦的信心。所以说弥迦的这一个宣告，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应该有的心智和信心。我们也可以这样心智，我们要仰望神，无论环境如何，我们可以得罪天下所有人，但是我们不能得罪神。我们要在等候救我们的神，那下面会提到等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好多情况下我们不能继续等候，我们最后就失去了恩典。如果继续等候下去，神也许就成就，按照我们祷告成就。但是有的弟兄姊妹祷告一天不行，两天不行，一个月不成就，两月不成就，一年不成就，两年不成就，那么就放弃了。所以神是让我们等候，等候是需要忍耐的，有耐心的啊。这是弥迦非常清楚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而且相信神必应允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心，也是他知道神的应许，神的信实。第8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的仇敌不要向我夸耀，为什么仇敌不要向我夸耀？仇敌也许会短暂的得逞，我们会陷在黑暗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必救拔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偶尔会跌倒会软弱，但是我们知道神必然会把我们扶起来。当我们陷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必做我们的光，神就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在黑暗当中的亮光。神这道亮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必然被他带出来。所以这些仇敌，你不要暂时得逞，洋洋得意，最后我们一定会起来，因为神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第9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忍受神的恼怒啊？神为什么向我们恼怒呢？是因为我们行得不好，我们行得不好，我们得罪神，神的怒气就会临到我们。 当神怒气临到我们时候，实际上就带来了这个刑罚。这个刑罚我们能不能承受得了，愿意不愿意承受，愿意不愿意忍受。对，在神的管教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忍耐的心？我们是不是甘心接受神的这个惩罚？就像在今天这场瘟疫当中，我们好多情况下，好多弟兄姊妹说不知道怎么祷告，这个瘟疫到底怎么祷告。我们求神在这场瘟疫，在这场灾祸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求神的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行事。我们不是说我们真的不是求神挪去这些患难，挪去患难的前提是我们要到神的跟前，我们什么也不做就求神来挪去。我想这是天方夜谭。说我们要有忍耐的心，刚才说过，我们这个忍耐是非常不容易的，学会忍耐，在忍耐大众操练，这是我们这一生的功课。因为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见他的公义。弥迦有这样的信心，他知道神必为他伸冤。我们之所以跌倒，是我一方面我们给撒旦留了破口，另一方面是撒旦对我们的攻击，仇敌对我们的攻击。所以我们知道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那第七章快结束的时候说，神要把这些罪恶借他在脚下。那么耶稣基督他胜了这个世界，他将来会把撒旦踩在脚下。那下面说，那时我的仇敌，第十节，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呢，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这个他指的是仇敌。说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第九节 提到的，神为我辩屈，为我伸冤，领我到光明当中。那个时候这些仇敌就是曾经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呢，那曾经就是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些仇敌在旁边幸灾乐祸，他可能在挖苦我们，耻笑我们。那今天也是，当我们一旦遇到一些患难，那些不幸的人，甚至是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组内有些弟兄姊妹也发出这样的笑声，你看他的神，你看他姓神的，意思他的神在哪里呢？当他出这患难的时候，这神哪去了？他们常常用这个来耻笑我们。当然我们给撒旦留下了破口，那神来管教我们，但是神管教我们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管教如待儿，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是他的儿女，他必管教。如果我们做了什么事是都感觉不到神的惩罚，感觉不到神的管教，其实我们自己很危险了，神可能在任凭我们。所以当神管教我们时，我们感谢神，神没有丢弃我们。但是这些仇敌啊，在看笑话。下面说，他一看见这事，他指的仇敌一看见这事，这事是什么事呢？这事就是神把我们领到光明当中，为我们伸张正义，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正常以后，他们一看到我们，当时还耻笑我们，但是过后看到神把我们救了出来，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我们和神的关系恢复正常以后，他们看见这些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我们会亲眼看到神为我们伸冤。 这个庆筵其实 不一定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其实更远的是将来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到了神那里以后，我们会真的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会亲眼看到神在他的白色大宝座前来审判这些事，我们会亲眼见到他遭报，这是更远的。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在诗篇的23章，我们非常熟悉，那4到5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第11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以色列啊，是整个以色列民。这儿，先知发出这样一个呼唤，发出这样一个信号，说日子必到。日子是什么日子呢？那就是以色列整体复兴的日子。说这个日子一定会到，必到，那是神的信实的保证。神保证以色列将来一定会复兴，那样日子一定会来到。到这个复兴日子来到以后，说你的墙垣必重修。墙垣是城墙，这个城墙其实在属灵上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属灵的生命。其实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我们那个里面那个城墙常常有破口，一旦有破口，撒旦就乘虚而入。所以我们经常要把我们里面那个城墙，属灵的城墙发现漏洞就赶快补，所以要属灵上要敏锐，有敏感的灵，要常常来查验自己我们的生命光景。说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到那日也是刚才那个日子必到，复兴的日子。你的境界，你就是整个以色列地，以色列地的境界，以色列的边界，或者以色列这个国土必开展，就是扩展，神的国度要扩展。第12节，到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从什么到什么，这其实是指的全地，都归到你这里。那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必从，这个人指的是以色列民，也就是散聚分散在全地的以色列余民。到那个时候，到以色列复兴的时候，日子来到的时候，会全然归回。这个在前面的神一直在应许，再次来强调，再次来应许，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那些渔民必全然归回，是以色列复兴的日子，也就是他们盼望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第13节，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前面是这样一个盼望，这样一个美好的蓝图，这突然说是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因为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是说将来呢，还是说现在呢？那么就我们看怎么理解。那么13节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方面，这个那么关键是对这地怎么看。这地一方面你可以认为是散聚，就是以色列分散之地，就上面12节提到的亚述，这些埃及是这个世界各地，以色列们分散的所有地方，那就是指的列国。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就是然而是列国的居民，全地的居民的缘故，因为他们行事的结果，那么不信神的外邦人，那已经是罪上加罪，不信就是罪。说必然荒凉，必然荒凉，那就是荒凉是怎么造成的？是神审判的结果，就必然被神审判。这是一种理解方式。另外一种理解方式，那这地呢，可以 可能是指的以色列全地。所以以色列全地怎么将来复兴了，怎么还有荒凉呢？那可能指的是那个复兴的日子还没有来到，复兴的日子来到之前，这些以色列全地会因为他们以色列民犯罪得罪神，被神审判，到时荒凉。那么究竟是哪种情况呢？弟兄姊妹们根据自己领受，还是你自己断定一下。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是可以接受的。第十四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谷实一样，像谷实一样。这个谷实就是前面经常提到的那个谷实，就是指的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对于以色列民来说，他们的谷实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形成的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他们是在埃及地形成以后，真正作为一个民族出来以后，就是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出埃及以后，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很清楚，神才称为以色列民。在创世纪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说，是雅各家，雅各全家。所以这古时是指的摩西和约书亚那个时代，这是指的他们的故事。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这是一个先知的祷告。说先知弥迦在神跟前祷告是求神，你在加密山的树林当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独居的民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这是非常大的恩典。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是寄居在这个地上，我们在世但是不属世。虽然我们在表面上和其他那些不信神人啊，这是没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在神的眼里面这个差别是大了。我们也是就像以色列是独居的民一样，我们是不列在他们里面的，我们是寄居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是暂时的。加密山是在北国，靠近地中海。加密山那个地方是特别的肥沃，那个草场特别好，所以神说是用你的杖放牧在那里，放牧你独居的民，放牧以色列人，那一定是在肥美的草场，青草地，溪水旁。用你的杖，那神的杖是什么呢？神的杖就是神的看顾，神的看顾里面，看顾是包含管教的。看顾不是说我们要什么给什么，当我们得罪神不好好走神赐给我们路的时候，神一定用他的杖来安慰我们，那个安慰就是管教。所以这个杖一方面是照料，一方面管教，让我们走在他的 路当中，让我们在他的安排的草场里面，就是你产业的羊群，那只是以色列民。那今天也在树林上，也包括我们这些在树林上亚伯拉罕的后裔，说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那巴山和基列呢，都在约旦河的东边，那么也是非常肥沃的这个草场，把他们带到这里。那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求神来保守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得到神充充足足的供应。牧放在草地里面，那么神是供应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就像这些先知提到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一定会受神的保守，我们在地上一定是一无所缺。第十四节，先知祷告求神的来放牧自己的羊群的时候，求神来做以色列的牧者的时候，然后十五节紧接着神就马上答应，马上应许他会再次施恩。那十五节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那出埃及地的时候，那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第五章到第十二章，这么几章 来描述了当时以色列人是如何出埃及的那个过程。就神这次把这样的启示来显给这些以色列百姓看，也就是要在他们神在他面前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来行这样的神迹奇事。当初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神是怎么来行奇事，今天照样行奇事。神是独行奇事的神，我们每一个信主弟兄姊妹一定会经历这些神迹奇事。那么 那五到十二章当时神对这个埃及人行的十诫大的启示，十诫刑法，我们回头再看一下。第十六节，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一耳不听。看见这事是指什么事呢？就是上面提到的神要行的这些启示，也就是神透过这些神迹奇事要带领以色列再一次出埃及来复兴他们，是 这件事情。他们以前是笑话说你们的神哪里了，但是现在看到他们以色列的神并没有离开以色列，而是在他们当中行出这样的奇事来保守他们，用那神的杖来牧放自己的这些产业。他发现看到这些事以后，就比外自己的势力惭愧。那自己的势力，那就是自己凭自己的努力想阻止以色列这个复兴是做不到的，是无力阻止，然后自惭形秽。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地上有好多人是这样，一开始我们信了神以后，他们就开始攻击，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幸灾乐祸。但一旦神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带入光明的时候，他们哑口无言，心里面不舒服，但是无话可说。第十七节，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兴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兴的物。那么蛇是复兴的物，在创世纪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在审判蛇的时候，在创世纪的三章十四节，神就说蛇，你将来必用肚子行走，要吃土。所以说这个填土如蛇，复行像土中复行的物，这是被神咒诅的结果。也就是说神咒诅蛇之前，蛇一定不会是这种情况，不会趴着行，也不会吃土，是因为被神咒诅以后他开始填土复行。这也比喻列国，就他们就是列国，列国将来必然像蛇一样在神的审判之下而惧怕，最后投降，伏在神的 全能之下。所以这儿其实也告诉我们，神是万有的主宰，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不仅是我们的神，也是全地的神。虽然他们不信，他们不会因为他们不信神就不存在，神仍然在掌管，神的主权在那儿放着，没有人可以超越。所以将来必然有一天他们会占据投降耶和华，这一天我们在盼望。我们盼望的那一天其实是不信神的人最怕的那一天，他们虽然不信，但是真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不怕的。说神的拯救其实是与审判并行的。第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是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 施恩。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先师发出这样一个感叹，说：神啊，没有任何神可以像你，可以赦免罪孽。也就是说，神是独一的真神，外邦人所敬拜的那个偶像假神根本不能不可以和神相提并论，只有你才可以赦免罪孽，只有神可以做到，而且可以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产业就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百姓的愚民最后被神的赦免了罪以后可以得救生，就是这些愚民就会一定会得救。到外邦人数目 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民会得救。 神是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那在诗篇的30:5就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说神虽然会发怒，神有怒气，但是神不会永远怀怒。我们可能是如果一个人得罪我们以后，有的人可能记恨一辈子，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但是神不会。我们虽然得罪神，我们常常的得罪神，神不会记这个仇。当我们到神面前真的愿意认罪悔改，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按照他的心意去行事的时候，神再次他的怜悯的再次领导我们，赦免我们。神是这样的神，说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做到，但是神实在是一个喜爱施恩的神，喜爱施恩的神。19，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就刚才我们一开始也提到过，神会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踏在脚下，那意思就是神一定会征服我们身上这些罪孽。当我们身上的罪孽被神踏在脚下，被神征服以后，这些罪不能再辖制我们，它在我们身上不能再为所欲为。那其实罪背后最大的势力，那就是撒旦，罪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提到实际上撒旦必然会被神踩在脚下。那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了仇敌，已经把魔鬼撒旦踩在了脚下。虽然魔鬼撒旦现在仍然在世界作王，神许可他这个短暂的这样一个权柄，其实神也是在我们身上，这也是恩典。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思想过，神为什么允许撒旦继续留在这个地上作恶呢？为什么继续把这个世界的权柄给了撒旦，让他做这个世界的王呢？其实这一切都是对我们有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生命能够不断的长进。如果没有不见风雨，我们无法成长。我们在风浪当中，我们在这个一切的患难的经历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起来。这是神为我们特别的一个安排。我们有时候说，为什么不是撒旦还在兴风作浪呢？我们把撒旦恨得咬牙切齿，我们确实要恨，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心意，我们感谢神。另外，神也借着撒旦的试探，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各样的患难灾难，以在炼净我们，在分别我们。其实神分别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分别的过程那实际上就是筛选淘汰的过程。神不是说看谁不顺眼就把谁淘汰掉，不是，是在这个风浪当中看谁能够经受得住考验。所以我们遇到大的患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思想神的话语， 我们如果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在那个患难当中，我们一定能够撑得住，因为我们知道神在试验我们。那今天这个这场瘟疫是，这才是我们都知道，这是才是开始。那将来会有更大的灾难临到我们。如果将来大的灾难临到我们，我们怎么办？所以这都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经受不住，那就是可能不会被淘汰。那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被淘汰了，已经。虽然，还去教会，其实可能已经淘汰了。所以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把我们罪投在深海里面，那就是扔在海子里面，埋起来，再出不来，写不出来。意思就是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到我们真的到神面前，愿意和神修好恢复那个正常的关系的时候，神就不会再纪念我们的罪。这个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不是代表着神不再惩罚我们，我们犯罪得罪神，神一定会追讨。但是这个不纪念我们罪，就是神不会因为我们犯的这些罪而受到神最后那个终极的审判，受到那样我们都不愿意到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审判。第二十节，你别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几次提到必，你必按古时，就是神在呼召来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在培育以色列民族的时候，神曾经向他自己启示来应许他们列祖的话。那最早那就是在向亚伯拉罕应许的，向亚伯拉罕应许的，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又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那向雅各应许的在创世纪的二十八章。那什么应许呢？将来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数不过来。那今天确实，那么真正意义上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属灵上的，那肉体的不属于他的子孙。就像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夏甲生的，虽然是肉体上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他不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以撒才是。那么圣经里面说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那么亚伯拉罕除了以撒以外还生了好多的孩子，后来又生了好多，怎么他是独生儿子呢？这是属灵上的，将来是承受产业的。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得救，没有人知道，除了神没有人知道。真的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又数不清楚。我们看到最后神给我们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这弥迦书我们就分享完了，从弥迦书我们其实有好多好多的领受。弥迦书和其他先知书一样，神也透过先知来责备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以色列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特别是那些假祭司假先知。因为以色列这个树林的荒凉，这个光景其实使这些领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今天也是，今天的教会如果荒凉，教会的牧者难辞其咎，他们将来一定会到神面前来交账，是在基督审判台前呢，还是在白色大宝座前呢？我们不知道。那同时神也提醒我们，我们被这些假的先知，这些不作为的领袖领错了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们仍然有责任。领错路的神会解除，那么跟错队的神一样解除， 我们都有责任。所以我们唯有到神面前好好去读神的话，去思想神的话。我们不能把神的话当作知识，把圣经当作一门学问去研究，这样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透过神的话来认识神，知道神的作为，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神在这个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历过的种种所有的事情，其实对我们的生命都是有益的，包括我们经历的患难，包括逼迫，对我们生命一定是有益的。所以我们真的认识了神，知道了神的心意，明白了神的在我们身上的这样一个心意以后，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到神面前。无论我们顺境，无论我们在逆境，我们都要感谢我们的神，感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一样感谢神，神没有丢弃我们，神在透过管教来造就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